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看病只收10元，80岁老医生妙手仁心的经历。神传文化节目我们要讲的是仁者无敌。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古今瘟疫有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4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 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他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他珍贵的九字真言，他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他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7年冤狱，黑龙江江德荣含冤离世；内蒙古祁红树屡遭冤狱迫害，妻子在困苦中离世；曾被冤判12年，黑龙江马继英又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江德荣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狱中，他遭受各种酷刑折磨，被迫害至肺结核、胸腹水、哮喘、咳嗽等症状。出狱后，江德荣又遭经济迫害，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今年3月中旬含冤离世，终年51岁。江德荣原是大庆油田安装公司保温分公司的电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工作中兢兢业业，受到同事好评。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德荣因为坚持真善人的信仰遭到中共当局的非人迫害。2002年当局怀疑江德荣参与大庆地区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于是大庆国保派出所等多名警察利用消防车云梯直抵江德荣家3楼阳台，砸碎窗户玻璃闯入家中，绑架了江德荣并抄家。江德荣被固定在铁椅子上6天6夜，遭酷刑折磨，然后江德荣被送到大庆市看守所和萨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同年11月， 江德荣被大庆市红岗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被劫持到大庆监狱迫害。期间，江德荣不配合所谓转化，不穿囚服，不报号，多次被殴打，关注小号，严管迫害。江德荣被迫绝食反迫害，被强行插管灌食和灌盐水。原本身体健康的江德荣，由于迫害致使他患上肺结核、咳喘、上不来气、胸腔积水，人瘦成皮包骨，说话、行走都困难，连平躺睡觉都喘不上来气。2012年9月，江德荣每月1200元的生活费以及其他补助费均被单位停发，他的工资卡也被作废。警察和街道人员还时常骚扰江德荣，使他的生活不得安宁。在身心和精神受到极大的压力下，江德荣的身体每况愈下。今年3月，江德荣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齐红树先生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三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近15年，并失去公职。齐红树的妻子饱受生活精神的折磨，于今年5月含冤离世，终年60岁。齐红树是赤峰市松山区红花沟金矿中学的教师，妻子刘桂英是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柴胡篮子金矿职工。夫妇二人因修炼法轮大法，道德升华，身心健康。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齐红树夫妇两人的境遇便陷入深渊。2004年，齐红树因给学生讲法轮功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在松山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5个月。期间他绝食抗议迫害，狱警在给他灌食时还给他灌过大便。齐红树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在赤峰四监狱遭受迫害。2009年出狱后不到两年的齐红树再次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再次被劫持到赤峰四监狱。2016年齐红树又被松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半，勒索罚金20000元。齐红树第三次被劫持到赤峰四监狱迫害。在狱中，齐红树受到非人折磨，有专职狱警迫害他，比严管迫害的程度还残酷，不许家人会见。因为齐红树常年身陷囹圄，妻子刘桂英一人带孩子维持生活，生活得异常拮据。而且她因丈夫遭迫害而担心，使她的精神和身体饱受摧残。今年5月，刘桂英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6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法轮功学员马继英女士被哈尔滨市法院非法庭审。马继英今年68岁，家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她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受中共人员的骚扰、绑架勒索、非法关押等迫害。马继英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累计冤狱四年。她的丈夫不堪压力，被迫与她离婚。2007年，马继英在租住房内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又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2020年10月，马继英在哈尔滨市方正县高铁站过安检时，被铁路公安警察绑架，警察抢走马继英随身携带的物品，有笔记本电脑、内存卡、真相卡片等私人物品。随后，警察又到他家中非法抄家。马继英被警察绑架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因所谓证据不足被放回家。2022年，马继英多次收到哈尔滨市法院的传票，警察在他家门口安装监控器，严密监视他的行踪。6月6号，马继英被哈尔滨市法院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了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她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她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她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好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 不懂感恩。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她经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营》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她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她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般的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她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 他们的言行使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涤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了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
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一位心脏病患者，老医生给他治好后只收了他10元钱。他说，大夫，你咋收这么点钱呢？去年我在省中医院用同样的方法治病，他们跟我要了3000元。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看病只收10元，80岁老医生妙手仁心。
在人来人往的一个公园里的道边，一位老人正在给人免费量血压，用中医正极法给人治病，一次收费只有10元。有量血压的患者非要给钱，他就勉强收下5角。这位老人就是建民，他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那之后的2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他一直按着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提升道德，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增添了智慧。他根据自身的条件努力学习技术业务，拓展诊疗范围。建民在一家小医院做内科大夫，也掌握一些中医正骨手法、针灸疗法等等。由于他多半都是在医院的诊所、药房工作，他的检查设备就只是听诊器、血压计。他慈悲地对待前来就诊的每一位患者，有的看似很重的病，三甲医院都没有治好，到他这里就神奇般的好了。一天，一个铁岭的男子听说建民治病效果好，就慕名前来找他治腰痛疾病。一到建民这儿，还没开始治疗呢，他就不怎么疼了。男子和他的父亲都觉得很神奇。 还有一个人问建民是否能治抽风病，建民告诉他可以。原来他媳妇去二院住院治疗没治好，已经下达了死亡通知书了。听说建民治疗得好，就把媳妇带到建民这儿来了。建民一看这个病人病得确实很重，挺危险，弯曲着脖子，输着氧气，打着吊针，两眼双闭，不省人事。建民将病人扶起来，把他弯曲的颈椎调正后，让他家人在他耳边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人说，这位病人，也就是他媳妇，原来也是练法轮大法的，身体真的很好。后来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吓得他不让他媳妇练了，现在就病成这个样子了。建民告诉他，要想让他媳妇活，就在他媳妇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那个人答应了，表示媳妇好了之后支持他练法轮功。就这样，这位患者在诊所念了一天法轮大法好，第二天病就好了。那人到二院给媳妇办理了出院手续，他激动地跟建民说，按照医院的治疗，只能捧着骨灰盒回家了，是大法救活了我媳妇，我很感谢。2000年，建民在本市一个药店坐诊，一天来了一个心脏病患者，在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中心医院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未见好转，经人介绍到建民这儿来看。建民给他看完病，就知道采取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有效。经他治疗，这个病人的心脏病不长时间就好了。还有一些患脑血栓、说话有障碍的人，经建民的治疗也都好了。眩晕症两个月卧床不起的也一次治愈，这些患者都非常感激建民。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切向前看，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往下滑。有的医生砸患者的钱，高收费，有的医生对没病的患者却骗说有病，把小病说成大病，都是为了骗钱。建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绝对不会随波逐流。建民一心为着患者而着想，收费很低，又治好了很多疑难病和一些大医院都没有治好的病，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好评，口碑相传，所以前来就诊的患者很多，最高峰达到每天80多人。周围的诊所、药店的很多患者都跑到建民这儿来，引起了其他诊所人的妒忌，告到了卫生局说，某某药房不开药房了，开成医院了。哪里是开医院，建民只是坐诊，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患者来看病。由于他们总上告，上面一连三天给药店打电话，不让这样干。药店老板顶不住了，问建民怎么办。建民想，只要自己在这儿，就会有那么多的患者来治病，那还是离职吧。老板舍不得让他走，很无奈，还让一个去上医学院的大夫来跟建民学医术。在这个药房工作期间，用测血压手法治病的钱归建民自己，一天收入达400元。他的病人在这间药房买药的钱，老板给他10%的提成。建民看到药店其他员工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就跟老板说，药提成的钱他不要了，就给其他员工做奖金吧。离开药店后，建民心想，医院、诊所、药房都不去了，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这怎么接触人，怎么告诉人们法轮大法被中共污蔑和迫害的真相啊，现在的人太可怜了，受中共无神论洗脑，不相信有神佛，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为了钱财什么事都敢干，造业太多，才会得这么多的病啊。建民不想利用看病赚钱了，还是利用治病的机缘 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吧，让人们受益得福报。于是建民选择了在人来人往比较多的一个公园里的道边，给人免费量血压，用中医正极法给人治病，一次收费只有10元。有量血压的患者非要给钱，建民就说那就给5角钱吧，有的人就非要给1元。一位心脏病患者，建民给他治好了，收了他10元钱。他说，大夫，你咋收这么点钱呢？去年我在省中医院用同样的方法治病，他们跟我要了3000块钱。建民说，他是修真善人的，一切为别人着想。现在很多人都下岗了，都没钱，要几块钱意思意思就行了。有一个医院说，一个月给建民10000块钱，让他去工作，建民都没去。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太太，在治病的过程中，建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的本质。老太太退出了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她明白了真相，很高兴。这位老太太现在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新学员。建民感到非常欣慰，只要众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自己什么都无所谓。在公园给人治病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总有一个人在建民身边站着，看着建民治病，建民给人讲真相，他也跟着听。一次有个人对建民出言不逊，说了很多的难听话，说要对建民怎么怎么样。在建民身后站着的那个人上去对那个人说，你老实点，说着把警察证亮了出来。建民很惊讶，他却对建民说，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他还说他家亲戚是学大法的，是某银行行长，因学法轮功被抓，他清正廉洁，从来没有贪污过国家1分钱，在他之后相继上任的3个行长均因贪污被抓了起来，共产党太腐败了，还是法轮功好啊。后来每当他路过公园看到建民，他就说法轮大法好。公园里的公厕里没有卫生纸，很多游人就为难，建民就把卫生纸放到公厕里。之后一个人对建民说，你别往那儿放了，有的人把纸扔得到处都是，太浪费了。于是建民就把卫生纸放在了枕桌上，谁要来拿就给谁，免费。建民在公园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播大法的福音，让他们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很多人受益，还有的人要修炼法轮大法。有的人认清了中共的本质，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些年龄大的人，家里没有条件修炼，建民就给租了一间房子，大家一起学大法经书，一起练功。建民修炼法轮功，不但自己受益，也让更多的人受益，把这份善良、美好传递了下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心雨。今天我们来讲讲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故事。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国人，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出君子要有浩然正气，要以德服人，仁者无敌于天下。孟子周游列国，在齐国时被拜为客卿。一次，齐宣王问孟子，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答说，我不想具体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大王如果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说用道德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宣王问，道德怎么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呢？孟子说，一切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去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够阻挡了。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吗？孟子说，能够。宣王说，凭什么知道我能够呢？孟子说，我曾经听说一件事，说是大王您有一天坐在大殿上，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您看到了便问，把牛牵到哪里去？牵牛的人回答，心中筑城，准备杀牛祭忠。您便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到他那害怕的发抖的样子，就像毫无罪过却被处死刑一样。牵牛的人问，那就不祭忠了吗？您说，怎么可以不祭忠呢？用羊来代替吧，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宣王说，是有这么件事。孟子说，大王，这就是恻隐之心呐，凭大王您这样的人心就可以统一天下了。老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认为您是吝啬，我却知道您不是吝啬，而是因为不忍心。宣王说，是，确实有老百姓这样认为，可是我们齐国虽然不大，但我怎么会吝啬到舍不得一头牛的程度呢？我实在是不忍心才这样做的。孟子说，大王也不要责怪百姓们认为您吝啬，他们只看到你用小的羊去代替大的牛，哪里知道其中的深意呢？何况大王如果可怜无辜，那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宣王说，是啊，我也说不出所以然，但我绝不是吝啬，老百姓这样认为的确有他们的道理啊。孟子说，没有关系，大王这种恻隐之心正是仁慈的表现，只因为您当时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您看到它活着就不忍心伤害它，其实羊和牛一样是可怜的。孟子又接着说，然而对于百姓而言，如今大王您的恩惠能够施及在禽兽身上，却偏偏不能够施及在百姓身上，为什么呢？好比您有能够举起3000斤的力量，却拿不起一根羽毛，视力能够看得清秋天毫毛的末梢，却看不见摆在眼前的一车柴草，百姓感受不到您的恩泽，当然要说您吝啬了。大王，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到。宣王说，不愿意做和做不到有什么区别呢？孟子说，要一个人把泰山夹在胳膊下跳过北海，这人告诉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做不到。要一个人为老年人折一根树枝，这人告诉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愿意做，而不是做不到。大王现在不是属于把泰山夹在胳膊下跳过北海的一类，而是属于为老年人折树枝的一类。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能远远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什么，不过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善行罢了。孟子继续说，大王不想做的原因是，现在您的最大欲望是想征服天下，称霸诸侯， 并没有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是如果想用武力来满足自己称霸天下的欲望，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招致祸害。您考虑考虑吧，难道真要发动全国军队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别的国家结下仇怨，给百姓带来灾难，这样您的心里才痛快吗？宣王说，不，我为什么这样做心里才痛快呢？我只不过想实现我心里的最大愿望啊，我没想到事情竟有这么严重，经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孟子说，以百姓之乐为乐的，百姓也会以君主之乐为乐；以百姓之忧为忧的，百姓也会以君主之忧为忧。能跟天下同乐，跟天下同忧，做到这步而不能实行王道仁政的，简直不可能。使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们安居乐业，天下的百姓都拥护您，爱戴您，这样的局面您难道不愿意吗？宣王听了很高兴地说，您的主张不错，我不妨试他一试，希望您能辅佐我达到目的。这里孟子以齐宣王不忍一牛之心，循循善诱，向其阐述了王道，最终使其心悦诚服。齐宣王放弃了用武力征服，而选择了仁政，齐国逐渐大治，百姓皆感孟子的恩德。孟子主张君主应该行仁政，他认为君主只要将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就是仁政。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乐，人民自然拥戴君主，国家自然富强安定。其实现代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所推崇的仁政王道无法实施后退而求其次的结果。为了避免统治者行暴政，为了能让百姓安居乐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就出现了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可以代表百姓利益的人管理国家。这虽然无法保证执政者从内心里行仁政，但至少用法律和制度对执政者加以约束。所以有人说，西方国家对自己的国民非常好，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执政者能够得以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反之，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和政权，不管其宣传的如何好听，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的利益云云，其本质都是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拼命要抓住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这样的执政者，他们从本质上是与民为敌的。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有真正复兴中华神传文化，只有复苏良知，回归善念，抛弃恶党，明辨是非，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自己才有美好的未来。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